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芥菜子园艺术工作坊。我是一生低调年过四十才想刷存在感的一凯肖。我目前在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担任中国书画修复师。你今天过得还好吗？哎，你这周过得还好吗？希望你们都平安。Welcome to Mustard Seed Art Conservation, 一凯肖's podcast. 这周过得非常的刺激，为什么呢？俄亥俄州前两天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大雪，这场雪下到多大的地步呢？就是预测是气象报告说是12英尺，我想至少有20英尺。我看一下我们家的那个阳台的那个 picnic table， 它上面的那个 table， 我数数看，应该，我量了一下，大概有快要20英尺。一英尺是2.54公分嘛？2.54公分，不是2.54公分。所以呢，你们自己算算看，我数学不好。下了这一场大雪之后呢，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天了吧？第四天了，雪还没有完全融化，就是草地上还是积了超多雪。然后下雪的第一天呢，就是我就看到我在脸书上面有一个朋友，就是我其实是我同事，他就摄影了一段那个影片，然后是一个那个铲雪车卡住，自己是铲雪，然后还卡住，然后呢？就是等了很久，就是另外一个铲雪车，然后就是把它是那个 bulldozer 吧，应该那个英语就是一个铲雪的工具嘛，然后还从后面就是推它，就是用那个铲雪车的那个铲雪的那个 scoop， 就是推它，然后它才可以前进。我觉得超级危险的，然后幸好我们博物馆真是蛮人性化的啊，主管在下雪的前一天呢，就已经提醒大家了。大家如果有计划要进博物馆的呢，你们如果没有必要一定要进博物馆，你们可以在家工作这样子，或是第一天下雪，或是持续到第二天都没关系。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没差吧，还是赶快去把事情做完比较好。结果隔天早上看到那个大雪纷飞的情况啊，我就觉得就很庆幸我有一个这么好的老东家，就是已经跟我们讲说不用去博物馆了。因为真的就是打电话给那个铲雪公司的人来说，你怎么没有铲雪？因为基本上这一种雪如果没有铲雪，大概是连车子都出不去的。然后那个铲雪公司的回应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扫到你们家，因为他们这次就扫到太累了。结果后来隔天他就有来扫了，就一整天都没有来扫，所以一整天就是出不了门。那这么大的雪，出门干嘛？还是在家比较温暖，对不对？结果第四天了嘛，就闷了四天。有啦，我还有去公司啦。然后我就想说啊，那个闷了这么多天，我很想出去散步，因为今天刚好是礼拜假日嘛。我第一次哦，我在美国10年了，我第一次在零就是摄氏零度，就华氏32度的这个天气啊，出去散步。因为我就很想看一个湖，然后我很想说那个湖到底结冰了没，我就很想要去，就是反正疫情期间吧，大部分就是很想要去吸一下冷空气吧，我想，所以我就去了。然后我就觉得早知道我就不要出门，因为我全身上下就是武装的很好，就是两层裤子，然后雪靴，然后毛帽，然后那个 scarf， 然后那个冬天我最冷的外套都拿出来，就是那个羽绒外套这样子。然后我还是觉得我的脚冻到不行，那个我受伤的那只脚趾头尤其严重，就是会痛的那一种，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出来，而且 我看到很多人在遛狗，我在想说，哦，我真的是不适合养狗，这么冷的天气，在这个这么冰天雪地的国家还要遛狗，我就觉得好辛苦，我干嘛出来散步啊。然后后来呢，我就巧遇了一个白人，一个Caucasian， 就是白人，然后是个女的，大概年纪大概三十几岁吧，还是四十几岁，我不知道。然后他就跟我打招呼，他看着我，然后很友善，他牵了一条狗，然后他说他叫 Melise， 然后他的狗叫 Kelly， 好像是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讲中文呢，然后他中文讲的还不赖。我就觉得很惊讶呀，他就跟我讲说，哦，我在台湾待过，然后我就觉得哇 ，even better， 你又想说我是台湾人啊，然后我就跟他聊天，我就觉得我就跟他很有话聊啊，他就跟我说，我就一直问他问题，我就说你什么时候去的、啊，然后你待多久啊，什么一直问，他大概觉得也很烦吧，他就跟我说他十岁的时候，他说他是从荷兰来的，他爸爸妈妈从欧洲。就是带着他们去台湾生活了十年欸，十岁的时候去，然后八年，对不起，八年，然后十八岁的时候才离开台湾欸，然后他就说他有哥哥，就是还住在那个荷兰的啦，然后还有一个叫在那个美国的另外一州这样，然后他是十八岁来到美国。就是读大学，然后认识他美国的先生，因为他不是美国人，他说他现在还是只有绿卡，你就觉得说，哎，你真的是美国，在东岸，我以前在生活在美国东岸的时候，我觉得遇到外国人，也就是说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其实还蛮多的，因为就是移民的大熔炉嘛，尤其是纽约什么的，那你在俄亥俄州遇到比较少，我就遇到那个欧洲人在这里的也比较算是第一个吧。Anyway， 反正就很特别，我就很想要跟他有继续有来往。我居然主动的，就是提供我的电话给对方，我觉得对方一定觉得说我怎么这么主动？我平常就先声明一下，我平常不是那么主动，认识我的人都知道。那可能是。疫情期间，怎么说呢？母猪赛貂蝉嘛，幸好不是男人在跟我搭讪，不然我就主动送上门。然后，我觉得社交这些东西啊，真的还蛮有趣的。你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认识新朋友的？像我今天就莫名其妙的认识这个新朋友，我就觉得很真诚，然后他可能也觉得我很热情吧，我就觉得。然后，因为其实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不能交到好朋友欸。我对美国人的朋友来讲的这个定义，其实就是点头之交。因为有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很虚伪，我就觉得是因为那个文化差异吧。比如说我在这里讲华语的人啊，我也是讲华语的好朋友的话，其实我当时只认定我在台湾交的几个好朋友而已。那随着在美国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嘛，我就在台湾的好朋友们也都渐渐失联了，我就没有跟他们那么好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圈，我自己的我也不知道，我们就失联了，就是彼此想着对方，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我啦，我是还蛮想他们的，可是我也不常跟他们联络就是了。我在这里也没有几个深交的好朋友，哈，真是不准。所以我到现在我就觉得说，哎，我要改改好朋友的定义。我也不知道好朋友定义是什么，我只觉得说，像我当时在Washington DC 短短的一年间啊，像我遇到的一些朋友们，我就觉得还不错。比方说，昨天才来跟我讲说，哎，你那个下一集怎么还没出现的这个徐婉佑学长，他是我东海大学学长，我之前在东海大学不认识他，我是在美国认识他的，然后他就邀我去那个东海大学的校友会。Can you believe it? Washington DC 居然有东海大学的校友会，而且我去参加的时候，我还觉得说，哇，怎么这么多东海大学毕业的人在美国华盛顿 DC 这件事情，真是 amazing。那 anyway， 反正我跟我这个学长不是常常在联络，偶尔就是传个短信。对不起，我就讲短信，你们就知道我常常跟大陆人在一起。Anyway， 应该说简讯，或是说传 Line， 或是传。微信这件事情，但是那个大陆人都会想转信，我们讲 简讯。 Anyway， 然后他偶尔会督促我的那个 podcast 的进度，我觉得很不错啊。还有像我在美国克里夫兰哦，居然还也可以遇到东海大学的学姐哦，虽然不常在联络，但是这个学姐啊，她叫李云，她是我真的是压根佩服的一个非常好的学姐，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觉得她的好是她的那个本质，就是对人很特别，就是她不会太跟你很黏，或是说嘘寒问暖的那一种黏。可是呢，她到很重要的关课的时候，她就会跳出来主动对我好。比如说就是端午节的时候啊，他包粽子，他就会送粽子来给我这样子之类的。就是好像我的好朋友的定义不是常常在联络，但是真的是在关键时刻会嘘寒问暖的那一种。反正就是那一种有点黏又不会太黏的那一种米就是蓬莱米，我喜欢吃蓬莱米。 Anyway， 他叫李云我觉得他们都是我这辈子的贵人。然后其实我以前有提过，说我自己其实在刚到美国的时候也有一点社交障碍。这社交障碍呢，就是我在19集有提到嘛，就是啊那个社，你们如果要去看那个如何交朋友，你们去看19集，我之前帮你们整理的一些在美国如何交朋友的一个这个 paper 这样子，就 trick。 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有社交障碍呢，也没有关系。就是比如说现在有 Zoom 啊， Zoom 就是 Zoom 嘛，我不知道大台湾有没有很流行啊，在美国啊几乎就是流行到不行，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嘛，所有的 Zoom 所有的开会啊，还有那个小朋友的上学啊上课的那个网课全部都是用 Zoom， 因为他们标榜有很好的那个就是流量还有那个视听效果啊，然后有很多很 fancy 的那个设定，就蛮好的，一对多啊，然后总共有什么maximum 有几500人还是什么的。我上次去参加一个那个 Zoom 的那个 webinar， 也是用 Zoom 开的 webinar， 就是那个网络会议，网络研讨会。然后 webinar 你们都知道怎么拼吧， webinar webinar。 然后他在讲那个疫情，就是有一个博士，一个医生也是，他就是身临其境的在讲说他志愿者打了疫苗的经验谈这样子。然后因为太抢手了，所以啊他们好像找了两个主讲人嘛，然后其中有一个主讲人啊进不来，因为上线是500人，自己主讲人自己就进不来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当时也是进不去啦。不过我知道说这些这么抢手都有事后有那个录影，我就看事后录影就好了，反正我也没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啦。对，社交障碍讲回来了，就是我之前在19集里面讲到我如何克服我的社交障碍嘛，我就是 force 我自己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网络上的交友啊虽然很虚拟，何妨不是一个好的 start。 我当然不是说什么网交之类的啦，我只是说如果你是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一个社团，然后跟大家有一些沟通，就是可以跟大家交朋友。你在面对网络的时候啊，虽然是有一层蒙蔽的一个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得知太多对方的一切，但是呢你也有一些瞒对方的事情嘛，对不对？就像你自己撇除你自己的障碍，你去跟人家交友的话，你也比较不会害羞啊，尤其是讲英语的一个国度。比如说像我下个礼拜啊，我们就有一个叫做 Zoom 的那个 retirement party 嘛。那 retirement party 当然就是吃吃喝喝啊，红酒加 cheese 不是吗？没有，当然因为是疫情关系，就是一切改在 room party。 然后当然当事人会觉得说 what the， 就是你知道吗，怎么可能呢，这样子是有什么 feel 呢？诶，没有诶，我觉得还蛮好的。因为一来呢，这个 party 呢你得要面对面，不是你得要面对你的电脑，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个人表情，然后每个人也都不会离开这样。然后当然每个人有酒，然后就是跟大家 toast 这样子。然后有一些感言你也可以现在讲，因为在真正的真实世界的 retirement party 都会有 toast， 都会有致辞嘛。那这个致辞呢，其实有时候你根本就听不见对方在讲什么，或是 anyway 反正就 有一些种种的一些障碍嘛，你心里的障碍或什么的。可是如果你现在你如果是一个 room 的话，你就勇敢表达你自己嘛。你就是像我下个礼拜要开的那个 retirement 的 room party 呢，是一个我们博物馆里面的修复 摄影师，他呢就是非常的善良，因为修复摄影师很忙，他要帮所有的人在修复的，就是帮他们把文物拍照嘛，修复前修复后。然后常常我就是常常就是最后才通知他，然后又很急着想要把它完成，他都会顺应着我。 anyway 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很喜欢他。然后我就自告奋勇的跟老板讲说，在 room party 的时候我要 toast，我要 make a toast。 然后我就觉得说一定会很尴尬。不会啊，我就觉得说反正这个我现在在录 podcast 不是也是在讲话吗，我只是讲英语而已，那我事先准备好，我在念稿子，你也看不到我眼睛在看稿子还是在看你。 anyway 反正我就是一个是很好的社交的一个这个表达你的心意的一个方式，你们不妨试试看哦。或是你在参加网络上的 webinar， 然后你勇于发言，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表现，因为你讲错了人家也不知道你是谁啊。当然是知道啦，只是说不会那么害羞，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有一层膜保护着嘛，对不对？然后所以呢，我的结论就是别害羞，爱他就要告诉他。好啦，这扯完前扯淡之后呢，我来讲一下修复相关的内容。修复相关的内容呢，就是没有。有啦，就是预防胜于治疗，这是我自己的主题哦。预防胜于治疗是一个大家从国小健康课本就应该都学过的嘛。那对于我们修复也是一样，比如说现在疫情期间呢，那大家就是在研发疫苗嘛。那个疫苗终于出炉啦，我们美国下礼拜就要开始开打啦。但是我们这种年轻计算的当然都会被排在不是 priority 应该是最后了吧。那医生会先打啦，然后老人会先打啦之类的，但是它毕竟是一件好事嘛，就是病毒的终结者。那谈到我有没有确诊呢，我上一集提到还有朋友来关心我啊，那个树林，真是太谢谢你了。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确诊，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们，就是我这两周的心理变化。我这两周的心理变化呢，就是我觉得我没有确诊，然后隔天我又觉得我有确诊，然后后来我又觉得我有确诊。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当时的状况，你们如果不知道的话，你们可以去听上一集，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就是头晕目眩，然后头痛。为什么我会觉得我有确诊的那个时间呢，就是我两天前啊，就跟一个我上一集有提到说我们那个博物馆 art handler， 就是跟我合作的那些帮我运化还有布展的这些人呢，就是其中有一个人好像确诊吧，然后其他人就被隔离，然后都没事了，因为他们就是都有在就是戴 N95 什么的。我们在一个月前两个月前就已经规定就说要戴 N95 了，所以我觉得 N95 真的是一个好东西，你们大家在非常密集的场合，我觉得啦哈，我自己觉得就是戴得住 N95 的还是多一层防护。 anyway 就是我前两天遇到了一个被隔离14天回来的人，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样啊，你欢迎回来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对啊，他当时还有点紧张，幸好没事这样。然后他就说事实上应该是没事啦，因为我们都有层层的保护啊什么的。然后他就 我就问他说那他的这个同事的状况怎么样啊，有没有好一点。他就说我昨天他们还跟他通话，就说他就是头很痛，然后失去味觉，他就这样讲，就是这个确诊的这个布展的人。然后我现在想说我头也很痛，但是我没有失去味觉你知道吗，我最近觉得失去味觉这件事情呢真是 一个很好的指标。我只要觉得我自己怎么样了，然后我就会自己去闻很臭的味道，然后就是哦，有指标了，就是很难吃 yucky， 然后我就会觉得应该没事。Anyway， 反正我就觉得说这个是我的同事的例子啊，哈。然后我周遭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跟你讲过，说我去针灸嘛，然后针灸的那个医生，后来我就告诉了一个好朋友，然后这个朋友呢，就居然跟我说，他听说这个针灸医生，我这个针灸医生确诊了，因为你知道克里夫兰针灸医生就没几个啊，那一定就是中国人或台湾人嘛，不巧他是台湾人，就是还蛮有名的，他确诊啊，不可能啊，我上个礼拜还去看过他呀，我当时就是再过两天就要去看他了。我朋友就说，你去问啊，你去问那个柜台啊。我就说，那人家会老实告诉你吗？然后我其实我真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为我觉得要是我确诊了，我会不会讲？未来我会跟你们讲，不过我真的不知道我有没有确诊。 anyway， 我就觉得说对方应该不会跟我老实讲吧，然后我就是打电话很委婉的跟他讲说，请问一下，你们我明天要针灸的黄医生是不是跟我针灸的人，是不是明天会出现，还是你们有代替的医生？然后说，对啊，就是黄医生啊，这样子。然后我就挂电话了，然后我心想说，我没有问到重点。可是我想说，那大家他如果是真的确诊的话，他就不会来看我病啊，所以那一定是谣言。所以我后来我就跟我朋友讲说，你听到的可能是谣言。没有，我没有跟他这样讲，我只是心里在想说，他听到的有可能是谣言，心里其实他也不确定。后来到了要去的当天早上，因为我针灸是下午的，我就跟他说，请问一下，那个黄医生是不是生病啦？然后后来那个柜台就跟我说，你是说肺炎吗？然后我就说对，然后他就说，你不知道吗？他之前有开过一个 webinar， 然后跟大家说明他的健康状况啊，他有确诊，但是是一个月以前的事情，他现在已经 fully recovered 这样子。那我算一算，不是我看他第一次的时候，就是他刚回来上班吗？那我怎么知道他还没有病毒？可是人家都已经说他 fully recovered。Anyway， 反正我就跟他说我要取消这样子啦。可是我觉得他对方一定很了解，说可能我就很害怕这样子。其实我后来想想应该也没事啊。我后来读了很多报道，就是确诊之后还有没有会再得病这样。其实也是没有，现在目前因为是真的是新的病毒嘛，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是100%确定，但是确实再被感染的几率会少一点。 anyway， 反正我就把它延后了就对了。这就是我最近的这两个惊险的经验这样。然后你们问我有没有确诊呢？因为我现在没有什么症状你知道吗，所以我在怀疑我当时应该只是初老症加更年期。我还是强调我当时的那个反应，因为头痛剧烈，应该就是因为喝了酒，空腹喝酒，然后加上 MC 来之类的。预防胜于治疗的例子呢，我跟你讲真的有超多的。先跟你们讲讲房子的例子吧。比如说像我今天刚开场白的时候就说，我们克里夫兰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大风雪嘛。那大风雪其实温度还好，就是大概就是零下两三度之类的吧。然后如果再降到很低的温度呢，像 比方说我们这里的空房子啊，或者是其实是我们现在住的住家啦，你的那个暖气一定得要开足，否则的话你的水管啊会爆开，因为水管会结冰。然后 有一些水管是通比较外面的，像你浇草坪的那些水，那些比较外面的，你的暖气开的不足的话，它就会爆开，所以你就是必须要做那个winterized 就是 winter， 然后那 后面是 winter 是 winter 嘛，然后再加 ize 就是一个动作。那个 winterized 就是指说你必须要把水给 放掉，就是先把那个中央的闸门先关起来，然后之后呢就去放水，然后放掉之后你那个血管，不是血管，是水管，水管我突然想到我前几天听到那个水管血管紧缩之后啊，就是会就是也会心血管疾病。我有一个 podcast 是华语的，叫那个股癌，就是股就是炒股票的股，然后他是那个 podcast 的谢孟公讲的，他就上一集就讲说那个什么台北，你们最近台北不是变得很冷嘛，然后可是那种冷其实是白天还是蛮热的，然后晚上就气温骤降，然后他就形容说那个台北的这个城市呢其实是老人屠宰场，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就是在讲那个心血管疾病，心血管就是白天太热，然后晚上就骤冷，就是整个锁起来，就整个人就垮起来这样。我在讲的是血，不是水管。那水管爆掉也是这样，那水管爆掉呢后来就是春天的时候才会爆掉，然后你就会有 leaking 的现象，所以就是必须要做 winterize 的， 要把那个不用的水外围的啊，尤其是外面的那个水管把它给做 winterize。 然后啊还有就是那个冬天的雨刷呀，像我前两天才去，就是因为下大雪嘛，然后那个雨刷再怎么刷就是再怎么刷都刷不干净，然后就觉得路况很糟这样子。所以啊那个雨刷你其实也要好好的保护它，比如说冬天太冷的时候你就要把它给立起来。其实有开车的男士应该都比较清楚哦，女士的话可能就比较不清楚。我自己夏天的时候就会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在不是克里夫兰的夏天，克里夫兰的夏天大概就是台湾的秋天吗？我在台湾就有养成这种习惯了，因为台湾夏天爆热嘛，这个雨刷其实都那个温度都太高，然后我们这边是冬天爆冷，那如果是没有停在车库里面的，大部分你必须得要把那个雨刷给立起来，就是拜公妈这样子，能给滴呀，两只筷子这样子，这样子才能够延长雨刷的寿命。艺术品本身就是你一定要预防胜于治疗啊，不然的话我们修复费很贵的呀。从一个小时美金30块、50块、100块都有人开啊。你要化作出状况来才来找我们修复师才不划算了。所以其实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 education 上面，就是教育你要如何保存你的画。然后比如说光线啊，光线你就不要一直直射它呀，如果没有在欣赏的时候你最好把它关灯或者把它盖起来这样。温度还好，湿度的话会让中国书画就是卷，如果是裱在框上面或是影响不多。在光线上面有一个例子啊，就是大家都知道中国书画手卷啊很长，开的时候是从右边开到左边嘛，你在开的时候你先会看到一个我们叫天头的东西，然后之后有个隔水，那都是一个装裱的一个形式。通常你在博物馆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因为它会直接让你看到主要画面。隔水之后就是银首，那银首之后呢，除非这个银首是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写的，否则的话你应该在博物馆也看不到。你会看到在银首之后呢，隔水之后呢，会有所谓的画心。那画心的话你会看到之后呢，一个隔水之后就是一个托尾，那托尾呢其实就是一个提拔，也就是说收藏家在得到这一幅画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他自己本身那个一个是书画家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写说这个是我观赏了这幅画之后的感想呀。很有名的收藏家曾经收藏过这幅画的时候呢，他就会在上面留言这样子，所以就是有点类似到此一游啦。所以有很多鉴赏家啦或者是评鉴家，他会因为后面的提拔而去认定这幅画是真的或是假的，因为这个提拔是本身是收藏家非常重要的证据这样子。那我为什么讲到这个手卷呢，就是说你通常在博物馆你会看到这个手卷本身呢是一个画心的状态，所以左右都会被 卷起来，你看不到的。你一幅宋朝的画好了，十世纪、十三世纪的画，从头到尾也被看了几万次、几千次了吧？那你的光线呢、啊？你没有控制的好的话，你就是在画心的上面呢、啊，你就会有一些褪色。那褪色之后呢，你会看不出来，因为在你的有生之年呢，你都不会看到。我们所谓的 micro fading， 现在有仪器可以去模拟十年后或是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它之后的颜色变化，但是你会看不到。你在博物馆修这些画，你也会不知道它到底以前怎么样。那你说可以看照片啊？问题是照片也可以被人家显色或者是调色啊，所以。实际上还是没有办法去侦测它到底能有没有飞顶。那唯一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它在装裱的材料，尤其是手卷，那么长的一幅手卷，十米，对不起，我又像大陆人讲十米，十米就是十公尺嘛，十公尺的长呢，那中间你画心顶多就是大概。就两公尺吧，那两公尺或三公尺，那你前后有刚才讲的拖尾啊，然后有什么银手，它其实它的那个材料是一致的，在装裱的时候的 continue， 它的那个装裱的 silk， 这些隔水啊，我刚才讲的这些装裱的名词，这些东西是在装裱当时装裱的时候是统一配色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说，哎，画心附近的装裱材料。跟拖尾或者是银手的装裱材料啊，颜色不一样。那通常就是画心的装裱材料会比较浅，因为它因为长期曝光的原因，所以就导致于这样。褪色这个机制呢，是一个不可逆的，它不是像某一些你，比如说你装裱啊，你涂了浆糊，然后你事后还可以把它给揭掉，然后重新再补新浆糊，它是。褪色这个 fading 这个东西呢 discoloration 它是不可逆的，你褪色就是褪色的，它没有办法再让你用什么方式把它给变淡就变淡了，它不会再变回来，所以光照这部分呢、啊，大家要必须要非常的预防它这样今天就讲到这样了，然后希望你们有一些获得得货 OK， 那 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